第二，为什么前提派不是没有话讲的？我们对非基督徒的见证从来就不是孤独作战的，神在我们的见证上要加他的超自然的因素，就是圣灵和神的话，圣灵在神的话里面的见证，圣灵与神的话的见证，圣灵在神的话里的见证。不要怀疑圣灵的能力，我们的见证基本上就是圣灵的工具，因此我们的策略必须由上帝的话来管辖。所以不是没话讲的，圣灵在做工嘛。对方在我们的查经班福音团去抬杠，其实是我碰到这些抬杠的人士呢，我是很兴奋的。我会跟他说，我知道你会信耶稣，不过请你不要这么坏，你不要信了耶稣四个月才告诉我们这些香港台湾人好不好？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我说你们不要这么坏，信了耶稣之后又不告诉我，四个月之后呢，突然之间来一张16月的得救受洗见证给我看，明天就回国了，今天晚上一定要受洗。这种人多的是，他不断的给你抬杠，你今天还在抬杠哈，今天有一个新的抬杠的人来，他说咱们基督徒不这样看法，他还在给你抬杠，又跟那个人抬杠，明天呢来一张16月的见证，如何拿到护照签证 I-20飞机票的钱，来到美国又是爸爸的什么生日，你来到美国的第六个月的周年半周年纪念一周年，一大堆的东西啊，讲来讲去最后他信主了。昨天还在抬杠嘞，圣灵的工作是很奇妙的嘛啊，所以不要低估圣灵的工作。有人在我们的团契抬杠就告诉你圣灵在动工，他开始不舒服啊。最有兴趣，我最有兴趣的这些人，所以我跟他说，我根本不怕你不信耶稣，我怕你信一个做一个错的基督徒，你不要做从一个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反知识分子。很多大陆分子就这样做吗？啊，他以前是高度知识分子，信主之后，哎，什么都是祷告读经耶稣基督啊，这种的对理性信仰的理性根据就完全没有兴趣了，太多了，当然是受了我们福音派的教会的影响啊。第三，事实上常识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圆周思维的，都是循环论证的。举个例，当一个神经病的人以为全世界都要杀我的时候，你跟他谈话，你不会接纳他的世界观的嘛，你不会说是咯，全世界都要杀你咯。在他里面某一个层面，他知道全世界的人不都在计划杀他，对不对？事实上常识告诉我们啊，是有这个圆周的思维，但是我们要指出他的圆周思维里面是有一个破口的。第四，基督徒的护教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的，非基督徒若对基督徒的证据提出抗议的时候，基督徒可以换一个方法，可以化守为攻。比方说你的世界观和知识论你是凭什么的，怎么根据的？哦，你是凭科学。好，请你告诉什么叫凭科学好吗？西方的科学的发展的历史，你是属哪一派的？你是属牛顿派的，还是爱因斯坦派的，还是后爱因斯坦 Carl Sagan 那一派的？你所谓科学是你的真理的准则，请你告诉我什么意思好吗？你跟我讲一讲嘛，我基督徒又不是好好读科学，请你跟我讲，你就请他讲啊。然后讲完之后说，很有趣，刚才你所讲那一套，请问又是根据怎么样的逻辑的根据呢？他又讲说，好，刚才你所讲的又是根据怎么样的逻辑或者是科学的根据呢？讲到最后他只能说，我就是真理的根据。你让他讲嘛，你不要怕，不要给非基督徒吓倒了，你就问他，你所信的是根据什么？哦，是科学，你们迷信。好，请问什么叫，我也想听听你说根据科学什么意思，就请他讲听，用访问的方法 再问他，讲完之后，那你刚才所讲的那一套又是根据什么样的科学的根据的啊。比方说这个 conservation of matter and energy, 中文怎么说，物质跟能源是啊是有限的，是关闭的。 啊，这没有增加，没有减少的。啊啊，这个 thermodynamics 的第二个原则，等热能物理的第二原则，又是凭什么根据证明的呢？好，这样的论证也是循环论证，但是没有那么明显。我们可以向非基督徒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你是怎么样支持逻辑定律是绝对的？你又凭什么相信生命有价值的？那我说因为是神创造，你呢？你是无神论者吗？那你为什么要活下去？生命有价值是凭什么相信的呢？或者我们可以跟他们讲故事预言也可以。第25页，认为前提派的护教必定让基督徒没有话讲的，太过低估神的能力了。上帝大有能力刺透人心啊，他们太过低估符合圣经的护教是可以多元化、丰富、蛮有创意的。神呼召我们做他的代言人，他给我们智慧、丰盛和创意，不是没有话讲，很多话要讲。第五，狭义的圆周论证和广义的圆周论证有所不同。狭义的就是说圣经说他是神的话，所以圣经是神的话，那个圈子很小的，多一个圈子五秒钟就多完了啊。广义的这样说，圣经是神的话，因为有各种不同的论据支持的，然后我们指出这些论据，你看吗？我们也是用论据的，这种的论证还是循环的，因为基督徒的护教者用怎么样的原则准则来选择证据、衡量证据、设计论证，都受圣经所管辖，或者都应该受圣经管辖。可是这样的对话可以维持长一点，说服力比较强一点。圆周性的思维、循环论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就是与宇宙一样那么宽广，你可以天方夜谭，达到哪里都可以。所以你们问问题问到哪里都可以的。为什么？因为宇宙里每一件事都指向见证上帝的真理，每一件事情都指向和见证神的真理。就是说你可以谈任何东西，你都可以表达出耶稣是这个范围的主。不过我们要好好的研究各种范围的事情，对各种各样的人要有兴趣。所以前提派的护教不是没话讲，循环论证不是没话讲，很多话要讲。好，请翻到28页。现在我们来 给一些例子，这里有25条的非基督徒常常问的问题，我们现在来看怎么样解底牌。28页，常见的表面问题背后的预设还有基督教的回应。第一个问题，对方问，科学已经证明圣经没有立足地啦，我相信科学的。这个问题背后的预设乃是科学和科学家是中立的，是客观的，他们没有预设，没有偏见的，科学的理论总是建立在事实上。我们的回应，其实科学不断的在改变，而科学的改变是受周围的文化的预设所影响的，科学并不中立也不客观，科学家都被自己的预设和自己的宇宙人生观所控制，科学家也会犯错，也会制造虚假的理论。历史上科学从来没有能够用事实来推翻圣经的一句话，不同的科学家他们的理论可能与圣经冲突，可是科学并没有任何能够推翻圣经的证据。这里推荐一本书，是 Thomas Kuhn 写的，应该有中文翻译版，库恩，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72年。这本是非基督徒写的书，这本书讲代模 Paradigm, 还有代模的转移 Paradigm Shift。 库恩说他是一个科学哲学家，科学有科学哲学的 Philosophy of Science, 这个是一门的学问，或者是 The History of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科学的历史与科学哲学，这个是一门学问来的。库恩的这本书呢，是这一门学问里面一本很重要的书。他说，每一次科学有革命的时候，都是代模的转移。 简单的说，在这个科学范围里面，历史上有好几次预设的改变，不过他没有用预设这个词，他用代谋这个词跟我们用预设这个词是一样的。代谋就是你思想之前你已经先设的预设的东西。科学本身在变啊，从中古时期变到牛顿 Galileo， 从那个又变到爱因斯坦的这种的科学。现在呢，西方的物理就是最高层最被尊重的物理学家跟这个宇宙观家 cosmologist 啊，就是研究太空的人呢、啊，很多都就是英国、美国最有名这些的物理学家呢，大部分都有宗教信仰，大部分是信机缘的，是信佛教啊那一类的，印度教那一种的呀。Yeah， 所以你去看很多电视上的专门的节目，科学的节目啊，很多背后有宗教思想的那个不是基督教，是新纪元东方宗教，不过是西方人士的东方宗教，很玄的啊，很玄的，就像道教、佛教、印度教那么玄。好，刚才讲的是科学啊，对方是信科学的。第二条问题，基督教的思想太狭窄了。好，这样讲的人呢、啊，我们来看他的背后的预设。世界上最好的宗教，当然这个是从一个西方的人啊讲了，你们太狭窄了，太保守了。世界上最好的宗教就是一个叫人类都快乐，给人类带来安全感的宗教。他告诉人，世上是没有问题的，明天会更好。宗教不可以冒犯人，不可以自称是绝对真理。所以他才说我们基督教太狭窄吗？对不对？你把太狭窄这三个字呢啊，把它解释就是这样子嘛，你们太狭窄、太武断、太保守、太封闭，就是说世界上最好的宗教是叫人类都快乐又不冒犯人，告诉人世上没有问题的，明天会更好的。基督教的回应，按逻辑上来看，所有的宗教都彼此矛盾的，因为每一个宗教都是一种的真理的宣称 truth claims， 因此只有两种可能，第一，所有的宗教都是虚假的，第二，只有一种宗教是真的，对不对？或就是所有宗教都是假的，或者只有一种宗教是真的。宇宙假如有一个真神，那么只可以有一种的宗教是真的。所以你提出这种的抗议的人啊，你的思想才太狭窄了，听懂了没有？他说你们基督教太狭窄了啊，也就是说宇宙里面最好的宗教是不冒犯人，给人带来快乐，那才叫开放吗？啊，性生活开放，什么都开放，那才对吗？对每一种宗教开放才对吗？我们要对话啊，宗教都是一样的。那其不是的，宗教不是都是一样的，每一种宗教都有它的真理宣称，所以要就是只有一个真，其他假的，要就说都是假的，就这两个可能。所以你说啊，太狭窄了，人类最好的宗教是不冒犯人的，你根本没有考虑到每一种宗教都是真理宣称，你也没有考虑到其实所有宗教都是假的，或者只有一种是真的，所以你的思想才太狭窄了，你根本没有考虑到事实的真相。不要怕这种所谓思想很开放说我们很狭窄的，因为他们狭窄到一个地步，只能够想象只有一种的宗教是不冒犯人的，带来快乐的。他没有看到事实的真相，就是每一种的宗教都是真理的宣称。所以要就说都是假的，所以不可能说你的狭窄我的开放。他是从怎么样的立足地来说我们的思想狭窄呢？他要解释清楚咯。而他的那个立场又没有考虑到事实的真相，所以他才是狭窄呢。第三，我不能信一个上帝是将人扔在地狱的。好，这个问题背后的预设是什么？上帝是非常慈祥的，太慈祥了，他不会把人送进地狱的。人太好了，上帝也不会把人送进地狱的。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他的假设是上帝的思想、情感、行为都跟我一样。假如我不会把人送进地狱，上帝也不会把人送进地狱。回应，上帝不是人， 上帝的思想、感情、作为都跟人截然不一样。上帝的意念、道路高过人的意念和道路。这个人真正的问题是，他要一个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上帝，就是一个容忍他继续犯罪，可以与罪人舒舒服服共存的上帝。事实上，上帝是热爱公义圣洁到一个地步，他遭了地狱。上帝爱他的本性，爱他自己的律法，爱他所造的宇宙，爱他的选民。因此，地狱的被造不仅仅是出于神的公义，也是出于他的爱。他爱他的公义，爱他的圣洁，爱他的选民，爱他的本性，爱他的律法，爱他的宇宙，爱他的荣耀，所以造地狱。第四条，哎呀，你跟我信什么都不要紧，只要我们诚恳好好的做人就好咯。这个问题的背后的假设是，诚恳比真理更重要，诚恳比道德更重要。基督教的回应是，这个立场既不合乎逻辑，也不合乎伦理。没有人可以按照这个准则生活的。谁会说那些牺牲婴孩在祭坛上的撒旦教徒，他们的恶行是可以被接纳的？他们很诚恳啊，真的有这种的撒旦教的，在我们加州有的。为什么这么多孩子失踪？你请想一想，这种事情正在发生。撒旦教，希特勒杀害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他们完全是诚恳的啊。顺便提一提，现在美国经济萧条啊，只要继续下去的话，新的一种纳粹主义兴起一点都不稀奇。为什么这么多德国人跟希特勒没有工作做了？就是1920年30年代的那个纳粹党的兴起，就是因为经济不好，人是可以盲目跟随的。好，诚恳不可以取代真理或者伦理。你可以是诚恳，可是是完全错误的。你也可以是非常诚恳的去很不道德的生活的人。第五，耶稣是个好人，他是个伟大的教师，他只不过是好人。背后的假设是，耶稣是一个伟大的人，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可是耶稣就不是上帝，他就是不是基督，他不是弥赛亚，他不是救世主的。好，我们回应这个论点是不攻自破的。耶稣若是一个好人，一个伟大的教师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接受耶稣对自己的宣称，就是耶稣说他是谁。事实上，耶稣说他就是神，他神的儿子，是世人的救主。假如耶稣不是他所宣称的一位，那么他要就是撒谎，要就是疯子。假如他是撒谎或者疯子的话，他就不是好人，也不是伟大的教师。